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我是奥佳，
我是花花，
我是木木。
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们是感到很内疚的？
我有啊，因为我跟我的妈妈住在不同的城市嘛，所以我们有一次视频通话的时候需要她帮我祷告了，就需要她给我祝福了，所以我就没有心情去聆听她的需要，然后我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她在说我的，然后她想说她的需要的时候，我还觉得她很不理解我，就是对她情绪上语气上不是很好。挂电话了之后大概15分钟之内，我就立刻给他发了一个邮件跟他道歉，就说妈妈刚刚对你真的情绪很激动，实在是对不起，然后我很感恩神给我一个柔软的心，让我来跟从我里面这个良心的感动来给你写这个一个道歉的邮件，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里面一下子如释重负，因为我本来是良心非常非常的不平安，我当时我就一点喜乐一点平安都没有，但是我一旦给他发了这一个道歉的邮件之后，我里面一下子就充满了这个，
就觉得被释放了。 是
的是的，
人为什么会产生内疚，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你非常关心的人而你伤害了他的话，那个你就是会打心眼里不知道从哪里，人就是有这个良心在，然后会产生这个。
也就是说内疚他会提醒你，你或许没有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会不会？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清楚，我们就是有些事应该我负责，有些事不应该，我不需要我来负责。
你怎么说的这么感慨啊？
因为就在我，
你发生了什么事？
对啊，今天发生了一件，哎，让我到现在情绪都不是太平静的事情吧。那我有一个同事，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完全出于无心之失，可是对他来说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收到一封从他来的邮件，就是跟我从头到尾讲了
长篇大论，
对对对，长篇大论说到你这样做太伤害我了，然后什么啊？那我就说天哪，原来是这个样子，我就跟他很诚恳的道歉，我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请你原谅我的无心之失哈。
是，
可是没想到对方就走过来来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你这样做真的太伤害我了，我都已经哭了，我
重复一遍邮件的内容，
对，又把那个邮件里面内容重复了一遍，我就听，然后我说好吧好吧，他现在这个情绪在一个很激动的状态，我不要再刺激他了，所以我就给他一个拥抱，然后我就说你会原谅我吗，我拜托你，我真的是非常抱歉，他就转身走了。他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还是同样的话，他说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话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你还是不明白，我心想我从哪点看出来我没有明白呢，我就没有再回复了，我就想我已经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事情了，对吗，我也讲道歉了，我也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告诉你我的动机不是为了伤害你了，本来我是很内疚的，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
突然不内疚了，
突然不内疚了，我就想嗯，这个问题好像在你更多哦，哈，哇，今天这个内疚与不内疚之间真的是
尤其是一些人际关系的东西很容易让女生受到搅扰，甚至有些人说我们在工作上面
就放在心中，
对，没有男生那么勇往直前，然后事业一步步步往上爬，就是因为女生太容易被人际关系的这种东西被搅扰了，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去顾忌，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很赞同刚刚木木的这个处理
界限，
我们要放过自己的，就是我尤其觉得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啊，不是说我单一的，就是我尽了我所能够尽的东西，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会对我是满意的，我不能够去负责别人对我的看法的，
没错，
我做到我可以做的就要放过自己，
对对对，
内疚感这个所谓的那个良心啊，我如果能够有些东西能够触动到他，比完全触动不了然后我麻木不仁的，我宁可是有反应。
像我的话，其实我常常内疚，就是我每天都有好多的自己责备自己。
哎，我有一些长久的内疚，哎，在一些对人的一些亏欠呐、啊，有一些应该 say 的 sorry 没有说出来的那样的一些对象，的确是有的。
我心里面想到一个人，我关心，我没有行为，我就只有这个念头，我没有把这个东西落实在行为上，好像错过了某一个。
你这样会不会对自己要求太
高
了？
没有，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是很累的事情，这些内疚我每天会定时的清理。
所谓的良心不安或者内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你如果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里面，是能够防止一个人去犯错的，
对，
或者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人生的一些弱点，
是，
但是
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一个尽头，内疚 要不要设界限。我是比较在这个方面比较被动的人，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别人告诉我引发了我的内疚，或者我说完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内疚了，我就会做。我不会因为我通常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做主动做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亏欠和内疚的东西，但是尽量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范围。但是也是啊，有些长久的一些东西我也发现人真的很有遗憾的，可能那一刻就是我们的局限，因为那一刻有些事情没做，有些时候是错过了他的一个机会的。这是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过分就是矫情，或者是自己去好像故意为了显示自己是清高的去，然后或者自己是一个处于道德高地，然后你自己去制造一些内疚，其实那个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你不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说自己吧。
我们仨还有你
加上我，
内疚其实并不是坏事情，对吗？但是我没有提到内疚有没有一个界限呢，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要合情合理的那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女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要这样 label 那个女生的性别又不大好，但我
其实
觉得说女生比较容易
会啊，因为大部分的女生都是什么叫做英文叫做 people oriented， 就说它是关系主导型的。那男生大部分呢其实都是叫做 task oriented， 也就是说任务主导型的，就是说他们的目标，你没有发现吗？如果你跟你的男同事或者男朋友或者老公来倾诉一个事情，他们第一反应总是给你出主意吗？但如果你跟一个知心姐妹来分享，她总会说：“哎呀，你真的受委屈了，亲爱的。”然后她会给你倾听，给你话，这才是你需要的，不是吗？
所以女生更容易被内疚所牵扰。
是，其实我觉得应该男女的这个相结合，这个关注的点只是在情绪里，其实你是陷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这种内疚的这个自责的情绪当中你走不出来。其实我觉得内疚的话，你想要走出这样的状态其实很简单，你要行动，你需要一个改变的行动。你要来，如果他只是停留在感觉层面的话，你陷在这个情绪的谜团当中就会越来越往下堕，就是越来越往下坠，
就陷得很深。
我的行动就是我当时就是我的良心责备自己的时候，我就立刻写了这个邮件、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你内疚的话，你就处理那个你为他内疚的那一件事情。
对，就是那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行动，
而不是去弥补，对吗？而不是弥补而已。
因为我以前都是通过弥补，就是先忽略这一次，然后下一次我对他好一点吧。但是我发现呢，这个事情其实下一次对他好一点，你关注的是补救的行为，但是其实对方的情绪关系上是有破口的。
是，
你
也就是说他
破口要及时堵住。
对对，
我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你刚刚处理的方法我很欣赏，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的一个处理方法，因为有些人他是选择逃避的。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我
愿为爱付出，也得到爱的伤害。我也才明白，你的爱是那么深，伤你多深。谢谢对你说。
内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让它就是长时间的在自己里面发酵的话，是很不好的。
对对，
你们有没有一种情绪，就是说，你内疚，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觉得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甚至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或者是有违一些道德观念的，甚至是你会觉得说，这让你会觉得说，哦，不行，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啊，就是你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内疚感会慢慢的
效应，
会慢慢的更强化的，因为你没有原谅自己。其实人是会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说，当你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螺旋的这个情绪里面的话，其实那个是很需要你要去当心的。一个西方社会的妈妈，她会有一个 guilty， 那个 guilty 是什么？她说我会觉得很内疚，因为我生完了小孩，我没有办法在家里陪小孩，我要上班。但以前没有的，我至少我从小长大的父母是双职工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对，非常正常。就是我不觉得说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母亲会有一个内疚，是说哎呀我没有办法辞职在家里带小孩，因为当时的社会现状是那个丈夫根本不可能说一个人的工资能够养活整个家里的人。但是这是西方社会的母亲会有的一个内疚。
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你爱我也不容易吧，但是你并不问代价。
有些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内疚是有社会性的，
文化相关
的，有人的那个内疚啊，
是从哪里来？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就是你一定要去看我为什么有这个内疚，
对，
对不对？
要去找到本质。
对，而且这个内疚应不应该？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应该？
是，
我觉得不要把自己当成是那个超人。
救世主，对，
你不是的。我们每个人他太有限了。一个是刚刚说的应不应该，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以及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坏。我觉得这个我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的
啊。你讲的这个就是我要接纳这个真实的自己。
对，就是不是就是我在有内疚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觉得亏欠嘛，就是刚刚那个花花说的。那我要跟自己说，我没有我那么厉害，因为我不是能够把所有的人去 satisfy 的。
是啊，
我也不能够觉得说我那么坏。因为有些时候内疚是因为觉得自己做错事情嘛，有那种罪疚感。那我你不要觉得自己那么坏，你可能是做错事情，但是你不要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当然你杀了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非常希望，我非常希望你觉得很内疚啊。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如果是一些平时的一般的意义上的引起内疚的事情，也希望那个在内疚感的那个同时，你要告诉自己，要宽慰自己，我没有那么坏。
还有就是，我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人。
对，
对，
你要能够就是接纳自己到一个程度，是你甚至是能够原谅自己有一定程度的
要跟自己和好。
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你的爱就是奖励吧，生命里额外的长假。抱歉，我原来还没亲口感谢你，你就是我要的回答。
作为女人啊，我要坦白说一句，比如我老公，我知道因为他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表现出很不高兴的话，他会内疚，所以我不自觉的。
他好爱你哦，这是个权力游戏、啊、
对，我就发现哎，我不自觉的陷入了一个陷阱，就是我想用这个来控制他。
他们有一个研究说是亚洲，就不要只说是中国，亚洲地区的婆媳关系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女人非常善于用这种所谓的内疚来控制。母亲用这个内疚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整个家庭，儿子和老公都是这样。那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也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有些是用一种隐晦的哭泣，或者是隐隐的这生气冷暴力的方式，
淡淡的忧伤，
所有的方式都是非常容易的。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控制他的一个家庭。
我们仨还有你，加上我，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
我们仨
还有你。
我怎么能够避免自己成为一个用内疚去掌控别人？
就是要有一个敏感的良心，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良心如果上面积了很多的污垢的话，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其实到后来就麻木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发现不了，我需要一个高于我的一个智慧哈，帮助，就像我抓着，对，就像我抓着我自己的头发，我没可能把我拎起来，我一定需要一个外力来帮助我，对吗？
也是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例子，朋友他的孩子跳楼自杀，那对夫妻就一直陷入到一个非常
内疚
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是什么让我们忽视了，导致我孩子甚至于是要选择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生命的，就是这对夫妻当然是陷入到非常强烈的内疚，以至于他们连正常的两个人就是再继续面对对方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听过有朋友流产之后他会非常内疚，
就觉得我是不是做了
什么事情，是不是因为我吃了药，他就不断的去回溯他这可能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些吃药的历史，或者是生气的历史，甚至是啊，是不是因为我那天换了一桶矿泉水呢？我后来医生告诉他说，其实一个很自然、很健康的胚胎，通常不会因为你正常范围之内的这种劳动，或者是压力，或者是外在的因素会流掉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人
是
很有
限
的，有很多事情你搞不明白的。
是啊，你就接纳这个现在的现实，
人还是很有限，我觉得到最后就发现非常有限，有很多事情你弄不明白。
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内疚，但是又要控制好这个内疚。
对，你意识到自己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放过自己一马，
就又回到一个反面，就是我完全不内疚呢，我无论怎么样都是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啊，那就很可怕了，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杀人犯啊，纵火犯、啊、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一个东西在那个心里面，
是
就是我们就是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良心的功用，这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一个祝福。
我想有人说昧着良心哈，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就说哎，你怎么昧着良心做这样事情？比如说在奶粉里面加那种所谓什么三聚氰胺，对吗？在鸡蛋，就说这些吃的东西，甚至药品里面加，我觉得这些人已经，我想他是不懂得内疚才会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如果我可以，真的我可以。够宽的胸膛，让你安心的游离。如果你放弃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心理。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没有恐惧，没有过去，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心理。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不要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大家好，我是罗王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 我们之所以感到有内疚，是因为道德标准叫人感到内疚。所以有内疚感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良心作用。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良心呢、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良心就会指导我们，告诉我们说，哎，做错了，你不对，你犯了罪了。那这个就是内疚感呢、有人就说，不一定啊，是因为人的道德标准叫我们产生内疚。我呢，就认为道德标准跟人的良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人先有了良心，然后呢，跟着才有这个道德标准。怎么说呢？因为神创造人，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结果人里面呢，就有这个良心了。那么良心呢，就把这个基本的道德观念给了我们，而道德标准呢，就是比较外在的一个准则。如果你看看这个动物世界，你就比较明白。你看那个狮子的世界，如果一个公狮子跑进一个狮群里面呢，他会毫不考虑的就把所有还没有戒奶的小狮子杀死，一定要这样的，因为他必须保证以后这个群里的小狮子呢都是自己的后代。哇，这么残忍！你想想，如果在一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哇，这个男人跑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就把所有的小孩子杀死，太残忍了，是不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个。那原因就是狮子的世界跟人类的世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一个动物世界就是动物世界，他们有他们的规则，人类的世界是人类的世界，人呢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而创造的，而其他的动物不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分别。人有了这个良心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共通的一些共识，对某一些对错、是非黑白的观念呢，有了一个共识，这样呢，就产生外在的一些道德标准了。所以说呢，那个内疚感是出于内心这个良心的责备，良心的功用，然后呢就产生出外在的道德标准来。那法律呢，基本上也是跟这个道德标准直接挂钩的。现在呢，你发现很多外在的道德标准已经不断的改变了，很多地方呢有红灯区啊，这是合法的嫖妓，合法的赌博，不断改变了一些道德标准，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了。所谓道德标准已经跟随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习惯在不断的改变了。那怎么办呢？
戴上好人面具，跟别人一样快乐的上街，黑暗中欲望是张朝蔓延，没人看见无所谓，许多事做了马上就后悔，许多梦都来不及实现、就已妥协。过几年慢慢麻痹的感觉，旧年代零星一梦的成灰，有时候我有清醒的自觉，这种生活不可为，我每天站在那十字路口，所有抉择都在我的眼前、怎样去学挣扎，谁能了解。
那我只能说，就是我们要回到最基本最基础的那一点上。刚才说了，道德标准是因为人内心有一个良心嘛，而良心呢，是因为人是被神所创造的，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是按照 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才会有良心。所以如果你要找回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呢，就非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才行。要了解他是怎么设计的，设计的时候他的那个目标是怎么样，你要看那个说明书，你回到圣经里面寻找这个人生的方向，这个是最稳妥也是最正确的方法。诗歌的名字叫做《让我亲近你》。歌词是这么说的：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十字架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一生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
主，我爱你，我的心别无所求。主，我爱你，让我更亲近你。
好，下回见，拜拜。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星期六星期天一有一台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两有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星期六星期天下午6点半为你播出。
我们仨还有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主，我爱你，我的心别无所求。主，我爱你，让我更亲近你。 让我更亲近。